1940年1月18号，宋尚杰带着病返回上海。他的身体本来就不结实，又不肯注意，每次讲道的时候总是用尽气力，汗流浃背。就这样拼老命拼了将近15年，现在已经到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的阶段了。他的灵命得着转机那一年，神向他启示说，他只有15年的工作时间，现在也将期满了。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割治痔疮，但是因为经费困难过早出院，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。当他还在伯特利环游布道团的时候，有些同工劝他入住伯特利医院医治，因为这个医院跟布道团是同一个团体，医生又是该团领袖，也是同工，相当方便。但是宋尚杰坚决不肯，他的理由是神借着他的手曾经治愈无数病人，如果自己仍然假手医生，似乎无辞自解。他在上海家里休息，并没有自伤自怜，也不像富贵人养病，在床上过着无聊的日子。在主日早晨，他总喜欢请一些朋友到家里对他们讲道，讲完之后就跟他们一起祈祷。他说在讲道跟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忘记许多苦楚。他认为这个痛苦是主对他的训练，目的在纠正他的坏脾气。的确这个时候他的脾气好得多了，朋友来访必然招呼，走的时候一定送他出门。按他家乡新化的风俗，好朋友到家吃饭，主人一定请太太献上筷子。这种礼节宋尚杰现在也不嫌麻烦地实行了。人们都说宋博士的脾气变了。他照常每天读圣经11章，照常祷告，照常写日记。写日记是每天的劳作，一写就是一小时以上，从不间断。有时候觉得写得太吃力，就叫弟弟代劳，可是他又嫌弟弟写得太慢，就请神学生来记录他的口述。有空的时候他还摘要答复国内外基督徒的来信。这时候在北平的王明道听见宋尚杰抱病的消息，又晓得他不肯就医，就让他太太刘景文姊妹到宋尚杰家里慰问，同时以马太福音第9章12节里面所说的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作为根据，劝宋尚杰到医院搁置。宋尚杰这才答应。手术地点是上海戈登路大公医院。因为宋尚杰体弱，所以要先行接受输血，然后动刀。这手术大约3个小时，挖去的烂肉大约有3个腰盘。他被抬入手术室的时候，10多位弟兄姊妹在他病房里迫切为他祷告。他患的是结核性的痔瘘，是一种重病，需要长期住院。在住院期间，做他看护、保姆跟管家的是一位杭州布道团的团员，跟一位为宋尚杰办理事务最为卖力的朱维新弟兄。这位朱弟兄曾经祷告说，
主啊，你若肯，你接我回去，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。
宋尚杰由手术室抬回病房的时候仍在麻醉状态， 面色苍白如纸。此后几天，到院探访的亲友都看他在病床上呻吟痛苦。在大公医院静养了大概一个月之后，宋尚杰健康状况渐渐好转，于是就迁回愚园路的住所。那时候适逢上海怀恩堂落成，该堂主持人打算开奋心布道大会。因为教堂相当宽阔，他们以为非有像宋博士这样声望的人来做号召，就很难期望满座，于是再三地请求宋尚杰。宋尚杰也希望体力可以勉强胜任，就答应了。那天到场的人很多，怀恩堂内喧哗纷乱。宋尚杰缓步上了讲台，他一掌击桌，大声说：
这到底是教堂还是戏院呢？
说完这话，会众这才肃静下来。那天他讲的是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讲到后段的时候，他又感到支持不住了，只好坐着讲，勉强讲完，结果有90多人表示信主。他讲完了又再次病倒。他对人叹息说：
想不到我这样不中用。
11月15号，他的痔疮又再度发炎，痛苦难耐，身体越发衰弱。他的朋友跟医生都劝他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，他答应了。在12月4号，他把家人留在上海，一个人往北平去。临行的时候，他对家人说：
我一向为别人的病祈祷，现在别人一定要为我的病祈祷了。
宋尚杰在协和医院接受观察之后，医生断定他所患的是癌症和结核。第一次手术在12月14号，第二次是1941年1月28号。他跟着一直在协和医院有半年之久。那时候，内地会的传教士博康尔夫妇因为儿子在协和医院，常常到院。经过王明道介绍之后，他们两人跟宋尚杰互相认识，以后常做交谈。在谈话中，宋尚杰表示他的病是主对他的管教，要把他的坏脾气给改变过来。关于宋尚杰的性情，博康尔早有所闻，现在亲自看到他，感到他的温柔和平，以前所听到的暴躁轻慢已经无影无踪了。这回手术虽然很成功，但是因为拖了6个月，病情已经渐趋严重，所以结果不能令人满意。他出院的时候是7月7号，出院之后他搬到香山居住，这个地方名叫一棵松。在新寓所住了不久，就在7月18号听到他儿子岳树雅在上海因为腹膜炎而去世的消息。宋师母就携带3个女儿在8月26号由上海来到北平，就迁入香山居住。此后宋尚杰的健康渐渐恢复，就做一些比较不吃力的工作，比如跟人谈道或是开查经会等等。那宋师母的话来说，他每天仍然是吃下书卷，道嚼主的言语，一面回顾检讨自己过去的工作，一面鼓励带领家人勤读圣经。每天晚上有家庭聚会，孩子们当时还年幼，对于普通讲经跟解经不能感到兴趣，也不能了解，所以宋尚杰就开始每天讲个小故事。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浅显， 但是其中却关乎邻里重要的事。除此以外，宋尚杰在这个时期还写了15首短歌，有19封给国内外布道团的公开信，叫他们当父亲祷告。入秋以后，他的身体更见好转，已经能够在附近散步游览了。一棵松，这是古代帝王行猎的圣地，这时候真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奇景。宋尚杰这时候也暂时放下工作，香山的静怡园是他最常停留的地方。他看见花草，就以花草做比喻，对同行的人阐述真理。在香山旅店旁边有一个高地，宋尚杰时常喜欢坐在那儿读经静修。到那年冬天，宋尚杰得了启示，就开始讲玉经故事给同工们跟家人听。这不是按圣经次序来讲，而是对哪一卷有感动就先讲那一卷，也不是先有材料然后去讲，而是先有感动然后祷告才讲，甚至讲前还不晓得故事的起始跟末了。他常说，
随风吹，吹到哪儿就到哪儿，不由得自己。
讲的时候有几位同工在旁边帮忙记录，经过了2个多月才把各卷书这故事给讲完。这些故事特别注重教会跟工作者的真理，比如如何建立教会，如何使教会走上合一的路，神家的合场中需要怎样的农夫，也就是教会的传道人等等。这些传道人又该如何先有灵性品德的修养，贯切真理的知识，以及死而复活的见证，才能满足中国教会的要求，完成神永远的计划。宋师母说，
主的话在他里面，他把从圣经上所领会的，配上这10多年在各地工作还有个人灵性经验，就是这本玉经故事产生的由来。
这本书采取故事方式，所以能引起读者对读经的兴趣，同时也帮助解答读者灵性过程的难题，带领人认识自我的败坏可憎，更能靠十架大能至死救人，克服困难，进入主的得胜。在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有一个中心，就是使人认得神的心，去得神的心，这才能够做一个完全满足神心的人。寓言集《玉经故事》在1951年7月出版，里面充满了美妙的灵异跟文学气息。不过这只是一本口述的记录，宋尚杰没有时间修饰文字，不然他真的可以跟《天路历程》一样成为文学名著。1942年，宋尚杰的健康又略有进展，他在寓所里面开辟一个地方名叫恩典院，在这里开不定期的查经会跟主日崇拜。这时候常来的人有王明道、王兆祥、杨少棠跟顾仁恩等等。顾仁恩曾经是电影明星，生活非常颓废，听到之后悔改，这时候在北平做传道工作，他一切作风都仿效宋尚杰。他的家人曾经从香港乘船，是一艘日本船，北上，但是途中被蒙国鱼雷给击沉，全家溺死。顾仁恩非常心痛。宋尚杰听到他把这个消息报告之后，就对他说，
你我可以来唱一个二部合唱好吗？
顾仁恩他不明白，他问说，
合唱这时候还唱得出来啊，还有什么可唱的？
我们可以唱约伯记，你唱第一章，我唱第二章。
在家中，宋尚杰继续写作。 根据宋师母在事后写给吴敬玲女士的信里面说，宋尚杰这个时候的著作包括了圣经故事、灵里故事跟伴偶读经三种，都是宋尚杰在病床上痛苦艰难当中所得到的启示。这一年德国突袭苏联，日本也突袭珍珠港，战火蔓延越广，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、越南、缅甸等地，这些地方先后被日军占领。战火越深，越缺乏物资，跟着就是中国政治的转变，宋尚杰著作的出版就遥遥无期了。日本军人认为基督教跟英美等白种人有密切关系，因而对基督徒采取一种怀疑跟敌视的态度。东南亚各地教会在沦陷之后都受到各种程度不同的摧残，宋尚杰很思念他们，心灵负担越来越重，病势又告逆转。这时候北京协和医院已经被日军占领，专门给皇军高级军官使用，宋尚杰只好前往天津医治。1943年3月27号，宋尚杰在天津接受第三次手术，住院三个月，然后回北京。他回到香山，这时候他再也不能领什么会了，但是仍然常跟到访者谈到。1944年6月，宋尚杰的病况急转直下，这时候家人送他进入北京的德国医院，6月12号进行第四次手术。王明道在6月16号去看望他，一位德国籍姊妹也以最大的爱心谨慎的看护。7月1号宋尚杰出院回到香山家里，这时候他的气息微弱，患处常常作痛，但是仍然能够不断祷告。他这个时候给国内外教会的信息就是一句话：
今后所能做的工作就只有祷告了。
后来当南洋跟中国的基督徒不能布道、不能活动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成为他们的口号。八月初旬，宋尚杰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。石天明先生从香山托人带一封信交给王明道，告诉他宋先生病重，如果要看他还是以早去为好。王明道在8月16号晚上接到这封信，打算第二天去看他，后来因为有事情延误一天。8月18号早晨，王明道骑脚踏车上香山，因为相距大有40里之远，过了中午才到。到的时候才知道，宋尚杰已经在黎明过世了。原来8月16号拂晓，宋尚杰的病情非常严重，他就对宋师母说：
神已经指示我，我就要回去了。
当天晚上他就进入昏迷状态，但是第二天又恢复清醒，还能够低声地唱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从此以后他看来好像已经从极为痛苦的阶段进入大喜乐跟平安当中。于是他吩咐后事，长女天英长大之后前往东北传道，次女天真前往南洋传道，三女天全在全国做自由传道。他说过，如果他有100个儿女，他希望他们都做传道人。当天半夜里头， 他对宋师母说出了最后的遗言，他说：
不要怕，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，有什么可怕的？
8月18号凌晨7:07，宋尚杰在主里睡着了。围绕身边的除了宋师母跟天英、天真、天全三个女儿之外，还有亲友、医生、看护等人。王明道到了之后，这群人就请他主领安息礼拜。当天下午5点入殓，王明道讲启示录14:13，那里说：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：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8月22号举行安葬礼拜，仍请王明道主领。那天到会的除了在北平的亲友之外，还有从天津来的信徒，还有烟台、汕头、厦门、福州等地的信徒在场，一共200多人。当天王明道讲的是耶利米书1:4-9。会后大家排队把宋尚杰的棺柩送到附近的山岗墓地，这墓地就在香山旅店旁边，也就是宋尚杰生前最喜欢在那儿读经灵修的地方。在送殡的行列当中响起了一首歌，那歌是这样写的：劳苦功成已完毕，凶猛战争已经历，行人已渡是风波，身登彼岸享安息。父啊，竟将安睡仆人奉交我父，慈爱保存。
人生观日转瞬就已入暮，一河灯残是荣华写草枯，似今所见今世变迁修复，你不变成就老